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上星期五的时候呢，这个川普总统签署了一系列的这个行政命令啊，其中有一个呢，是影响比较大的，这个就是他等于是裁撤啊，就是这个国际媒体署。那么这个国际媒体署下面呢，是负责一些美国的政府宣传机构啊，或者是美国的这个，比如说是美国之音啊之类的，这个电台现在也有电视了哈，向海外播出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这样的一些机构吧。那么据说现在有差不多1300多名记者编辑然后还有支持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接到了就是停职就是行政休假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啊。所以礼拜六到这个美国之音上班的人呢，也被拒绝在大门之外啊，没有办法进去了。所以下一步有可能就是美国之音这样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呢，可能就要关闭了。
这个挺有意思啊。在美国近代的历史上呢，有一个叫做星期六晚间大屠杀，这个 Saturday Night Massacre， 这是1973年10月20号，那个时候在 Nixon 的水门事件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后来呢，在美国的后来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当中，凡是类似这种大面积的裁员、大面积的辞职呢，都被说成是星期六大屠杀，或者是流血的星期六。因为在1973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要叫 Archibald Cox， 他是检察官，他要发出法院的传票，让 Nixon 交出他在白宫的录音带。Nixon 不肯，就要求司法部长把这个 Cox 给开除。司法部长说我不开除，我辞职，然后就让司法部副部长开除 Cox。 司法部副部长说我不开除，我辞职，让三号人物 Robert Bork 去执行。那 Bork 说我可以执行，但是执行以后我就辞职等等，就连续的发生了这种情况呢。这是1973年，当然后来 Robert Bork 因为他下了这个命令，所以他付出了代价。后来 Ronald Reagan 任命他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时候，他没有通过，所以后来他就退出去了。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事情。但是现在呢，在过去的这个礼拜六又被称为叫 Bloody Saturday， 就是星期六流血事件。因为这回可不是几个人，这是1300多个人呢，他们的工作就没了。但是他们收到的通知是这样的，是说你们的这种在家的状态是暂时没有期限的，你们享受所有的薪资和相对的福利，什么时候你们不需要再工作再来上班，或者说你们将被解雇，有待通知。你想想，让你在家拿着薪水享受着福利，有可能是5年吗？对不对？哎，你就等着吧。啊，这就是迈出了第一步。顺便也说一下，在上礼拜五呢 ，Trump 他在签署的行政令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两项啊，两大项。一项呢是灭了拜登的19个跟什么环保啊、最低薪资啊有关系的规定。
对，
他的这一项呢，意思是说，你这些规定，你这些环保政府的机构是干什么呢？是叫设立各种各样的障碍影响企业，因为你会查呀，哎呀，你这个没有符合环保规定，那个没有符合环保规定，这个呢就阻碍了企业的发展，我毙了你们，把这些机构给关闭了，这是一项。第二项就是针对媒体的，它为什么建职叫做 USAGM， 就是 Global Media 啊 ，Media 为什么建职这个？说你们没有正面的宣传美国，你们散布了一些假消息。其实这里面散布的假消息指的比如说是什么2020年总统大选呢、什么疫情啊，因为这俩都被 Trump 赶上了，对不对？疫情期间你像美国之音呢有一些报道，Trump 认为对他不利，所以这些呢构成了谎言啊等等，所以这些机构要关闭。但有意思的是呢，他任命了一个他的铁杆的支持者叫 Carrie Lake， 大家记得哈，是亚利桑那州的，他过去是一个电视的
主持人，
他选州长选不上，选参议员选不上，但是他是铁杆的一个川普的支持者，让他去管美国之音，得了，他任命的教育部那个部长管不了几天，教育部可能会关，让你管美国之音，管不了几天，可能美国之音也就要关了。
对，所以呢，这个确实是，原来就说人们可能会想到他可能会对美国之音下手哈，但是没有想到说是就是这么大面积的，原来以为说可能是进行一番改革吧，那这个改革幅度多大？是还不知道啊。那现在看来说，可能真的要关闭哈，因为在二月份的时候呢，伊朗马斯克也同意说是这个美国之音应该被关闭。被关闭的原因说是很简单，第一就是说，在川普第一个任内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开始大力的批评这个美国之音啊，认为说他们的宣传内容啊不符合美国的，或者说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啊。所以呢，刚才说了，在疫情期间宣扬太多的东西，那时候川普还嘲笑呢，说美国之音应该改成俄罗斯之音啊，应该改成苏联之音。
他用的是
苏联Soviet Union，对，苏联之音，
意思说就改共产党算了
啊。对，然后说是在疫情期间站在中国的立场，帮着中国政府说话啊，这个他非常不满意。第二个就是2020年，他认为说总统大选是窃取了他的成功，但是这个美国之音一直唱反调，说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有做大规模的这个作弊的行为的。
这个美国之音有点猪八戒照镜子哈，因为中国政府说他反华，
对
啊，对不对？现在美国说他亲中国，
对，所以呢，在第一次的任期之内，其实那个川普就有点对他非常不满意哈，想要动手，但是那个时候时机大概是不成熟吧，所以没有动啊。于是，在第二个任期还上任之前，他就已经说了，美国之音和什么什么国际开发署、国际媒体署这些政府机构都得动一动啊，否则的话不行啊。于是，伊朗马斯提出的理由是，他就提出更简单了，他说现在的美国之音，你别看他什么60多种语言在100多个国家播出，然后有受众有差不多超过4亿啊，但是那个伊朗马斯说这些数字都是说说看的。实际上他说没人听了已经，所以呢，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再付钱雇这么多人不必要啊。于是呢，他也在二月份的时候提出来说应该关闭。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Carol Lake 他尽管是想把美国之音变成这个川普的一个喉舌啊，变成一个打那个叫做信息战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但是看来他这个想法没法实现了。
关于美国之音有没有人听这一点呢，不得而知。原因是按照法律，它是不能在美国国内播放的。所以美国的纳税人在出钱养着这个机构，但是呢，他们是一个向海外宣传的一个频道。你听啊，美国之音以及跟他签约的什么 Radio Free 什么 Europe，
对，
什么 Free Asia， 就是自由欧洲、自由亚洲。什么自由古巴什么的哈，
对，
尤其是自由欧洲，你一听，什么叫自由欧洲？欧洲不自由吗？这有特别明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种痕迹啊，是针对法西斯的宣传呐、啊，什么之类的，是这样的。那现在这个自由欧洲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呢？据美国之音的人士说，当然有必要。他说：“你看什么匈牙利，对不对？白俄罗斯，对不对？等等，包括俄罗斯的一部分也是欧洲啊，对不对？所以他这些涉嫌呢是专制的，应该听一听民主的声音，听一听民主的价值啊什么之类的。而且这些政府，你从他们反对美国之音，你就知道刺痛了嘛。他们被刺痛以后，那肯定是听着不舒服。那至于什么中文呢？”韩文啊什么这种的，那这就是一直呢是影响蛮大的。在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挺有意思，当时呢北韩有一个渔队，这个捕鱼队的队长啊，他出海了以后呢，在船上悄悄地收听美国之音，后来被举报了。举报了以后，金正恩呢是这么处理的，把他抓起来要执行死刑，但是死刑的过程是让100多个他的渔民呢、啊，跟他一起捕鱼的渔民目睹这个执行死刑的过程， 这叫杀一儆百啊，杀鸡给猴看了。所以就可见他们是多么害怕美国之音，或者是多么痛恨美国之音这个频道，因为他们觉得会把一些民心啊动摇啊等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情况，4亿5000万也是美国之音给的数字啊，在全球也这么多，更不要说在阿拉伯世界啊，阿拉伯世界呢也是啊，美国之音呢对他们传递一些政府可能就是主要是民主的价值观念吧。那么这个呢，对于那些激进的伊斯兰教的信徒来说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那稍等会儿我们就看一看，那么美国之音啊，从它的历史到现在一路走来，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些什么样的困境，他到底雇佣了多少人，以及 Carrie Lake 他也自己没想到当时雄心壮志想杀进美国之音有一番作为，那他接下来又怎么办呢？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上个星期六啊，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六呢，这个川普总统呢是下令了啊，就说要对国际媒体署以及他们下面所管的这个美国之音啊什么的呢，要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裁员啊，甚至是考虑完全关闭的这个可能性了。所以有1300多名员工就受到影响了。如果要是包括和美国之音下属的这些其他的机构，比如说自由欧洲啊、自由亚洲啊、古巴之家呀，或者是那个中东广播网啊什么的，如果把这些都包括在里边的话，那受影响的从业人员还不只是1300多人，据说是350000人了啊，3500多人了。所以呢，这挺大的一个影响哈。所以呢，这个在过去这个周末呢，在华盛顿 DC， 在整个的美国的这个媒体界呢，就引起了比较大的这个震动，因为这个美国之音啊，是在二战期间创办起来的哈。那么它85年的历史，是因为在二战期间，美国发现说是在欧洲，尤其是在纳粹德国的这个境内呢，它经常是发布一些或者是宣传一些不真实的假消息，然后来愚弄国内的舆论或者是民众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之音呢就在宣传美国的价值观，然后播送一些真实的战场的消息啊什么的，让这个欧洲的民众啊，如果他们不太了解真实情况的话，至少是可以得到一些这个真实的故事吧。是从这个角度开始的。那么逐渐的就发展出来什么自由欧洲、自由亚洲和这个中东广播网什么的哈，所以它是逐渐扩大的。那么刚才说过的这个亚利桑那州竞选总统和竞选州长和竞选这个参议员失败的这个 Carrie Lake 呢，他是在竞选这州长和参议员失败以后呢，他就开始，原来他就是一个川普的忠实的这个支持者哈。那后来呢，他竞选失败之后呢，他就开始和川普的竞选团队啊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就想要得到这个就是美国之音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啊，美国之音的台长的这个职务。原来呢，据现在披露出来说，原来他还考虑让他做那个美国驻墨西哥的大使呢啊，他是当然是可能的候选人之一，但是呢，他自己考虑到说是更能发挥作用的一个职位呢是媒体界，因为他在这个电台就是广在电视台里边做主持人呢做了一段时间了啊，所以呢，他说我在媒体方面呢可能会有更大的发挥更大的作用吧，于是他就想谋求这个职位。哎，在去年的12月11号，在川普还没有宣誓就职的情况之下，但是他已经竞选成功了哈，就是等于是后任，在1月20号马上就等于是要上任了。那么在上任之前呢，他就任命了这个 Carrie Lake 成为美国之音的台长了。
嗯，但是这个任命呢，因为它需要两个步骤，它需要一个就是那个大的部门的，就是 USAGM， 就是美国全球什么媒体哈
啊，对
对，那个人他得先要任命，可是那个人还没听证的吧？
对，还没
有对、啊、所以就是 Carrie Lake 的老板还没有任命，
嗯，
然后等或者是没有就职，等他就职了以后，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 要决定美国之音的台长。
对，
可是这个委员会没了，
都解散了，
被解散了。所以 Lake 呢，他是去了美国之音，可能就是在这么一个过渡期吧。因为美国之音也不能没有台长吧，他去了，去了以后呢，他就坐在那个13层楼的办公室里面，发了一个视频，就是礼拜五的晚上。这个视频他就说：“你看啊，我现在坐在一个漂亮的崭新的大楼里面，你们知道吗？这个大楼浪费的是你们的钱，就是纳税人的钱啊。他们美国之音本来有一个大楼，而且那个大楼已经付清了，他们不干，非要搬到这个新的大楼里。可是问题是，他这个视频一发出来以后呢，就美国全球媒体之前的一个负责人他说不对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对的。第一，他所在的这个所谓的新的大楼并不新，至少20年了，也不到20年，2006年盖的啊，不是一个新的大楼。
2000年
啊，对，反正就是说20来年吧，
啊、对,
对，这么一个不是一个新的大楼。第二，说之前的那个旧的大楼已经复兴也不对，之前那个旧的大楼呢，这中间还是有贷款的，有什么的也没有复兴。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美国之音要搬家？因为之前的那个旧的大楼的室内的平方英尺是70万，
嗯，
我们现在这个新的呢是30万，在未来的15年将为美国政府省1亿5000万美元。这个没有浪费纳税人的钱，是出于节省纳税人的钱的方式原因，我们才搬到这个楼里面。还有就是现在我们搬到的这个新楼有一个租约，这个租约的这个公司呢，给我们还有一个2700万美元的捐款，就是租给我们这个大楼的这个公司。为什么给我们这个？就是要更新我们的设备啊，我们的一些更先进的、更数码化的什么一些设备。所以这一切都与他讲的这个不符。那你说你相信谁呢？对不对？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只是告诉大家，现在就是对于这个事儿有两种说法。但是 Carrie Lake 呢，他是很积极的。他上任的以后，他是带着政府效率部的人一起上班的，到处都是财啊，二话不说就是取消美国之音，不许再订阅美联社，不许再订阅路透社，不许再订阅法新社等等这些媒体。为什么？因为这些媒体对川普不太友好，有一些他们之前的报道我不喜欢，而且这个呢可以给美国人民省4500万美元。我也不知道订这些媒体要这么多钱吧，我也不知道。所以这就是他的一系列的举动。
对，那么再加上呢，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之音确实没有完全的这个站在川普这边啊。据说是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川普在白宫啊会见那个爱尔兰的，是爱尔兰吧？
是啊，
啊对，爱尔兰的总理啊，在白宫访问的时候 ，Martin 来了以后呢，他们两人在举行联合记者会。那么美联社的不是美联社，这个美国之音的一个记者就问了一句话，说是你们会谈当中啊，私下会谈当中有没有讨论川普总统提出来的要驱逐巴勒斯坦人，把他们驱逐出这个
加沙
的这个计划呢，离开加沙的计划呢？这个事情当然川普是非常恼怒啊，说是
他没有人那个驱逐这个
字、哎、对对，他说没有人要驱逐巴勒斯坦人，顺便就说：“哎，你是哪家媒体的？”
嗯，
显然是有点动怒了哈。他就回答说：“是，我是美国之音的。”哦，川普马上说：“难怪，
对，
会问这个问题
啊。意思
言外之意就是这个问题。那所以你看，你在公众的场合之下，联合记者会上，你让我难堪，好，我马上就给你签一个行程令，让整个的这个就是国际媒体署啊。”包括美国之音就开始大面积的裁员哈。原来在去年的12月份，他任命 Carrie Lake 的时候呢，还是想要就是说，至少是 Carrie Lake 他心中的目的是说，对我们是要进行一番改革，包括内容的取舍啊等等哈。但是呢，不是这么大面积的缩编，或者说是干脆是裁撤。当时是这个情况，但是到后来2月份的时候呢，情况有所变化，看来是那个政府效率部啊， 他们认为说做了很多的评估之后呢，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叫做二战期间和冷战期间的遗留的产物，它已经没有办法与时俱进了。确实听众正在萎缩，因为现在有了国际网络，有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社群平台，听那个短波收音机的人能有多少啊？他认为说这个已经真的是失去了原来的这个功效，或者说是能力了，传播能力，所以呢就说干脆裁撤了算了。
对，那也顺便说一下呢，上个礼拜五川普签的诸多的行政令当中啊，还有一些呢是针对的博物馆和图书馆的
啊，对
啊，对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博物馆和图书馆呢等等这些呢不需要联邦的机构啊，都是由各州来进行负责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博物馆和这个系列的这种图书馆，它是联邦政府的主要的负责。其实包括国会图书馆不也是吗？
是，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行动，同时呢也就是解散了一些什么调解劳工关系的呀，什么这样的组织，
很多智库，
对，
就是拿联邦政府的钱的人
也都把他给关了，包括什么让联邦政府的雇员的薪资提高到每小时15块啊，什么这种也都给否决了。关于这个劳资关系，这个也是这样，因为他也认为这些处理劳资关系什么调解啊什么这种基本上有点向着劳，对不对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也就把你关闭了。所以从图书馆到国家公园的管理的下放，以及博物馆什么等等这些和一些跟环保有关系的机构啊，监管机构呢，都已经被他的行政令所关闭了。